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平常有没有做预备的习惯呢？其实做预备很重要哦，因为呢做预备可以让我们在面对未知，还有我们也可以学习掌握主动，然后呢把我们现在眼前的危机呢好把它化解，也就是呢我们可以未雨绸缪，然后让我们可以更从容跟自信的来为前面的道路呢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哦。所以呢预备它可以提供呢缓冲的时间，也可以让我们预判风险啊，也可以累积我们的能力哦。所以预备是确保事情可以顺利进行，并且呢抓住机会的关键哦。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识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花儿姐姐呢还是要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本好书，跟气象有关，就叫做天气动态全知道，生活万用气象学。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啊，我们讲到说，其实气象的一个预报啊，它对于很多方面都有应用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哦。所以呢，花儿姐姐今天呢先把用在哪些方面的一个应用呢说给小朋友听哦。花儿姐姐呢把天气动态全知道里面的内容啊读给小朋友听，让小朋友知道，哎，这个气象呢其实在很多方面啊，它的应用啊都非常的广泛哦。一，防灾应用。气象在防灾上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气象单位提供非常多元的资料类型以及各种客制化的服务，尤其在封面、台风等这些天气的系统接近时，政府各部门会严阵以待，必要时成立应变中心，以便灾害发生时能够快速的调度、协调还有指挥防救灾的工作。气象预报的资料可以提供政府单位进行决策，例如抽水机的部署是否要封桥封路，风景区是否要关闭，各种交通工具是否停驶，以及是否需要停班停课等等。风还有降水的预报在这个时间就是大家十分重视的资讯。而现在呢也有行动装置版本，可以方便的提供即时气象的资讯。气象预报怎么来呢？气象预报必须从观测做起，而我们之前介绍的各种气象变化要素的观测，还有每一天的格林威治标准时间零点，还有六点、十二点以及下午的六点，把这些观测资料进行国际的交换，各国呢再把这些观测资料用电脑进行数值天气的预报，并且获得了气象预报。二，渔业应用。养殖渔业的渔民关心的天气及气象资讯主要有台风和气温，台风所造成的风灾及强降雨可能会对养殖渔业造成损失，例如硬体设施的损坏、渔产流失、水质改变而造成了鱼群死亡或生病。气温的突然变化，如高低温都会造成鱼群死亡，进而造成了渔民的损失。如果可以提早知道台风及气温的剧烈变化，有助于养殖渔业提前做好准备以减少损失。在捞捕渔业上，渔民关心的气象资讯更加的多元，例如风的资讯包含了风向、风速与阵风，另外还有浪高、能见度与气温等等。最主要的是捕捞渔业需要考量天气状况是否适合出航，需要准备多少的燃油以及补给品，确认捕鱼的区域、冰量、贩卖渔获的时间等等。而现在卫星技术还可以提供更多渔业相关资讯给渔民参考。农业应用。植物生长需要阳光、空气和水等因子，这些因子都跟气象资讯有关系，而降雨资料、日射量以及气温都是农业气象重要的资讯。在台湾，农事所、气象局及国家防灾科技中心也合作建立了作物防灾栽培历，不同的作物遇到同样的天气变化时产生的影响不一定相同，在套叠历史资料之后，让农民提前的知道在某些季节如果遇到了天气的变化时，植株可能会发生的影响以及应该如何应变。而除了让农民在产业上做参考，主管机关也可以依不同的作物提前做好准备。另外，农粮署是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主政机关，因为极端天气的频率增加，灾害的规模等判断也都需要气象资讯的佐证。水资源应用。台湾雨量丰沛，但是降水的时间空间不均匀，使得丰水期与枯水期的差异显著，又加上高山地势高耸，河水湍急，因此仰赖水利设施来做水资源的调节，也反映了气象资讯在水资源管理上的重要性。 例如汛期时水库要储水或者是放水，是否可能会造成溃坝的风险或者是缺水的危机。而台湾最主要的雨季从梅雨季开始，直到夏天台风季结束，大约在五到十月之间。枯水期主要是在十一月到隔年的四月间。而如果丰水期的雨水不够充沛，将会影响到隔年的民生用水以及农业的灌溉。水情的监控上，台风以及梅雨等可以带来充沛的雨量的天气系统，在影响台湾期间的降水是很重要的资讯，包含了降水的强度、降水随时间变化、总雨量等等。另外，预报上未来一周、双周、月到季的降水预报，都是水资源管理所需要的重要气象资讯。小朋友，今天呢在科技新知时间当中，花儿姐姐在天气动态全知道这本书里面继续跟小朋友讲到气象的一个预报对于各方面的一个应用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航空应用。 台湾的航空气象呢，主要是由民用航空局的台北航空气象中心业管，可以分为观测以及预报业务。观测部分，它是定时发布一次机场的观测报告，并且依各机场不同的特别天气标准，不定时的发布了机场特别报告。预报部分为依不同的机场需求，定时发布机场的预报。另外还有发布显著危害天气预报，而且需要随时注意机场天气变化，适时的来修正机场的预报，或者是发布显著危害天气资讯。航空气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起降机场以及航路上的气象资讯提供给军用或者是民用航空使用，因此特别关心云幕的高度、能见度、气压及风的观测，包含了风向、风速以及阵风，这些都是飞机起降时可能会造成飞行安全最主要的气象因素。举例来说，云幕高度以及能见度会影响到飞行员他的目视航道。飞机飞行的高度主要是利用了气压换算，能够得知飞机起降时的正确高度。风更是影响着飞机使用的跑道方向，让飞行员了解是否遇到了侧风以及风切，进而影响到飞行的安全。搭飞机前往其他地方的时候，旅客呢也可以透过航空气象的服务网了解起降机场目前的天气状况以及预报。好，所以呢，小朋友，刚才花姐姐呢读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航空的应用里面啊，你知道呢，提供这个起降机场呢，还有这个航路上的这个气象资讯啊，包括呢下面有四项，第一个就是云幕的高度啊，就是这个云层云幕的高度，第二个就是能见度，第三个是气压，最后呢是风的这个观测，包括了风向、风速还有阵风啊，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很喜欢坐飞机啊，其实呢，坐飞机不是买个机票搭上飞机呢去目的地而已哦，你看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在里面耶。好，那除了刚才前面呢讲到这么多领域的一个应用之外，其实呢还有其他方面的应用，花儿姐姐继续读给小朋友听哦。其他方面应用，因应各种不同的需求，气象的资讯走向越来越多元，以下提供一些其他气象应用。在观光上，日本的气象厅春天会提供樱花开花的一个预报资讯。在赛事以及活动当中，台中举办的世界花博博览会，台北市举办世界大学运动会的时候，气象局也会特别的提供专属的气象服务。台湾的天气风险公司也会替赛鸽活动来提供客制化的气象服务，原因是风速、风向还有雨量跟能见度都与鸽子的一个飞行有关，风的强弱也会影响到饲主来决定提供给赛鸽多少的饲料，以求得较好的表现。在能源开发上，风能以及太阳能发电都仰赖着气象资讯，透过了离岸风场的资料，可以供绿能发电的评估以及电力调度的一个参考。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姐姐已经把所有呢气象预报啊可以在各个领域的一个应用呢已经读给小朋友听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到这本书的第三章里面呢，其实讲到了就是雨哦，好，跟下雨有关的一些内容啊。因为呢其实台湾的天气是非常多元的，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呢坐落在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还有热带的交界区哦，所以呢它横跨了两种好这个气候的形态。好，那花儿姐姐呢先来讲讲春雨啊。其实每一年呢二到四月之间的这个春季呢，冷暖气团它可能都会在台湾附近交汇，形成这个封面，或者是产生了不稳定的一个天气的环境，造成了云雨的发展啊。那封面云呢，好，它就是封面云带，它会从大陆的华南地区呢向东南去移动，那这时候就会发生降雨。那这时候的雨呢我们叫做什么，叫春雨啊。所以小朋友，你听过春雨绵绵这个词吗？春雨绵绵呢其实就表示春雨的特性，大部分都是绵绵细雨啊。那也因为呢降雨的这个强度小，所以呢很容易让土壤呢去吸收储存啊，不像呢那种突然的好大雨啊容易致灾，所以呢降雨形态春雨是比较适合春耕的。 好，小朋友，今天天气动态全知道的进度我们读到了春雨啊。那时间关系，花儿姐姐下次呢把这个其他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不管是春雨秋雨什么雨都好啊，其实呢下雨的时候最好就是打把伞，因为呢淋雨啊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很不好。常常淋雨呢可能会造成比如说感冒啦，或者是关节痛啊。皮肤呢如果碰到雨雪的话也容易呢造成毛囊炎哦，那也会增加这个事故的风险，比如说呢可能会滑倒啊，或者是有交通事故。所以淋雨呢它会导致我们的体温下降哦，就是会削弱我们的这个免疫力，让我们的身体很容易受到病菌的一个侵袭。所以呢下雨的时候最好是要打把伞或穿雨衣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